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你日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技术分析工具几家，多种技术指标怎么分析市场走势。本篇导言，本文将介绍几个常用且实用的技术指标，比如支持阻力、移动平均线以及动量指标 RSI 和 MACD。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不同指标的应用方法，帮助高一者了解这些工具的作用。第一节，技术分析须知。技术分析有三个主要分支：一、传统技术分析，包括趋势、突破、周期、回调、动量、支撑、阻力、移动平均线、超买和超卖；二、立足图，这是一种日本制图方法，封面研究。它提供了一种漂亮、简洁、直观的价格达标观测方法。虽然我只知道立足图理论的基础知识，但我还是使用立足图，因为我喜欢它的外观和清晰传递信息的方式。图录第一显示了立足图与普通的开盘高点、低点、收盘 HLC 图之间的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立足图中，上涨时形图是白色的，下跌时形图是黑色的。有些人使用绿色或红色来表示上涨或下跌，但概念是一样的。使用立足图可以更好地观测价格走势，并能更清楚地指标关键值是多头值、犹豫不决值。我将在下面讨论如何使用立足图。三、眼力突破浪和周期分析。这些其实专门的、高度复杂的分析系统，只有少数从业者使用。他们将市场视为一系列波浪和周期，并运用特定规则预测未来的价格变化。但这种方法的主要批评是，它可能是伪科学。两个从业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预测，即使他们从相同的方法和相同的达标开始，这使得该方法极易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一位眼力突破浪实际者偏向于看涨观点，那么他肯定能够进到相关准确达标的看涨波浪技术，反之亦然。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过于主观和复杂，没有任何实际用途。虽然我确信有一些人在使用这种方法，但我个人并不认识任何积极使用眼力突破浪的成功外围交易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在不同时期订阅过各种眼力突破浪服务，包括最知名的服务，发现他们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有智慧，但却完全没有用处。在使用技术分析作为风险管理和专职工具时，越简单越好。首先，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些最有用的基本指标，随后再介绍我最喜欢的设置。使用你喜欢的，忽略你不喜欢的。第二节，支撑位和阻力位。技术分析中最简单、最有用的概念就是支撑位和阻力位。这是指价格往往会从同一水平反弹不止一次。支撑位和阻力位的存在主要有四种解释：A. 大额挨价订单会产生流动性洼地，从而导致市场停滞。假设一家公司需要买入10亿欧元，并决定在 1.3335 的价位买入，你可能会看到图录第二所示的情况。在订单成交之前 1.3335 水平将起到支撑作用。每次欧元在美元价格卖出至 1.3335 时，所有卖出都会被图订单的需求吸收，是向上箭头所示。最后一旦订单成交，看看向下箭头处会发生什么，突破该水平并加速走低，因为现在没有需求来满足新的供应。B 是我实现的语言。支撑位和阻力位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交易者利用支撑位和阻力位来确定进场和止损位。这种有点循规论证的说法被称为技术分析的自我实现预言。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会起作用。如果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支撑位，是图录第二中的 1.3335，交易者就会倾向于将买入价放在该支撑位置前，将止损点放在该支撑位置下。 因此，忽必从某一士兵反弹的次数越多，马方对该士兵的兴趣就越多。C 与集聚有关。自称为无主列位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巨型巨架无集聚障碍会在特定士兵附近产生一定的对冲需求。如果市场上在某一价位存在大的集聚，那么在该价位附近买着或卖出的兴趣往往会很多。这就会产生资产和阻力。D. 增速偏差。与非增速相比，人类更喜欢增速，这是事实。因此，交易者倾向于将订单留在增速上，并倾向于从事增速的突破。这一点已在无数研究中被反复揭示。这意味着，与非增速相比，增速上的高点和低点更为常见。例如，50比49或51更有可能成为室内低点。我研究的相关数据则是事实，也不是推测。增速偏差的含义是：如果你是买方，你应该把订单留在增速之上；如果你是买方，你应该把订单留在增速之下。例如，一个有经验的交易者会在1.3001，也不是1.2999留下挨家买单。因为他知道1.3000是一个主要的增速，持有的几率大于随机几率。第三节，在交易中使用支撑为互助列位。假设你根据对基本面、仓位和经济新闻的评估看涨欧元兑美元。让我强调一会，你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也不是通过技术分析得出的。现在你已准备好通过技术分析来放大观点。支撑为互助列位的概念很简单，但也很强大。寻找支撑为互助列位的第一步就是简单的扫描图表。我使用10分钟，小时和实线图，寻找主要的底部和顶部。我寻找底部、双重底部、三重底部，偶尔还会有更多。一个视频或穿越支撑的次数越多，市场就越有可能关注它。在使用支撑维护阻力还是要记住，其他任何你看的是同一张图表。为了避免跟风交易，你需要跳出条条框框，将订单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欧元兑美元连续两周下跌。我开始看涨，因为我认为它来得太快，而且市场对下周欧洲央行会议的预期过于鸽派。与此同时，原油和 IBEX 指数在过去几天疯狂反弹，我认为这些是欧元兑美元目前走向的良好吸引指标。因此，我想做多，但做哪里呢？图六点三显示的是小时图。市场目前为1.3177，已经测试并重新测试了一点3150-60的视频。现在已经反弹了34次，所以此时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视频。还要注意的是，低点刚好在整数为1.3150上方，这可能表明1.3150是一个障碍。有人在保护该视频，即竞价购买一大笔欧元，以避免1.3150的交易。也可能有耐心的买家在那里出价。我认为我们已经足够接近支撑位了，我将在这里做多。虽然我希望自身价位低于1.3150，但自身价位在哪里呢？我知道很多人会把自身点设在1.3150下方，所以我会给他留出一些空间。1.312就可能比较合理。我选择1.3149、1.3150的整数支撑为下方，随后再增加两个点的余地，以避免快速喷喷自身。因此，我将在这里做多。1.3177至升为在1.3129。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思维过程，但大多数辰光简单就是好的。理想情况下，你可以结合其他技术概念，使你的思维更加稳健和完整。需要牢记的是，如果你在离支撑位太远的地方开始交易，你的仓位就需要缩小，因为在触及自身之前，你要冒更大的百分比或抵数风险。因此，如果你能对着止点和止损点进行微调，那么你的仓位就越大。如果你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不被止损，那么你就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博士尼格的自身允许着钢管与饮水机噪音的故障自身的缝隙之间总是存在矛盾。你的自身越尼格，你就越有可能成为坏用器的受害者。我在这里把坏用器加上引号，是因为如果你在随机波动中被滋生，这并不是坏用器。这意味着要么你的想法是错误的，要么你选择了错误的自身价位，要么你的自身地理市场太紧了，因为当前市场波动激烈。试图进到最佳自身距离，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了，这种平衡将在后面章节中进一步讨论。现在你只需明白，你的实质点是决定你有多少钢管和可以造业都大仓位的主要因素。你的是你的收益将取决于这个钢管。第四节，简单移动平均线和指数移动平均线。简单移动平均线 SMA 是一种准确在过去 X 和周期内的平均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较旧的价格会从平均值中消失，需要代替的是较新的价格。移动平均线使用的周期越短，其波动性就越大，对准确价格本身的跟踪也就越紧密。移动平均线的长度取决于你的交易时间跨度。你可以在实现大额盘中度上使用移动平均线。指数移动平均线 M 来自于均线，但它跟看重经济数据也不是较早的数据，因此 M 上下波动的速度更快。大陆电视显示的是欧元兑美元小时图，其中有20小时、55小时、100小时、200小时和600小时五条简单移动平均线。你应该立即注意到的最明显特征是，速度较快的均线更紧密地跟踪现货价格，有速度较慢的均线几乎不会对经济走势做出反应。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寻到一个能大致确定趋势也有没有太多干扰的均线。目测这张图表，200小时均线看起来是短期趋势的良好警示色。我通常认为200小时是大多数货币对的最佳移动平均线。使用移动平均线 MA 帮助交易市场和风险管理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常见有 A 使用移动平均线作为支撑和阻力。一般来说，当一户交易移动平均线时，你要做多；当一户低于移动平均线时，你要做空。如果你看涨欧元并在寻找市场点，你可以在市场接近其中一条快速移动的均线时买入，并将之损失在较慢的均线下方。理想的看涨情况是现货价高于移动平均线，一切移动平均线的下跌会终结移动平均线向上倾斜。我的交易策略是短期交易，因此我在10分钟或1小时大表上使用廿期、55期、100期和200期移动平均线。我更喜欢55小时和200小时移动平均线作为我交易中的快慢指标，但无论你使用55小时、100小时还是200小时移动平均线，想法和结果其实一样的。你可能读过关于尾柱测试的文章，以寻到每种货币的最佳移动平均线。但我的看法和经验是，这主要是数据挖掘，过去有效的最佳移动平均线长度不一定在未来也有效。与其纠结于过去哪条移动平均线最有效，不是根据时间的交易时间跨度来调整移动平均线。 B 利用两条移动平均线的高处来触发买入和卖出信号，并确定趋势。当100小时移动平均线向上穿过200小时移动平均线时，表明价格开始上升趋势。对于特定的移动平均线，实质有各种昵称，是看涨黄金高处，当50天线向上穿过200天线时，或看了死亡高处，当50天线向下穿过200天线时。交易者可能只在20号均线高于55均线时在关注多头头寸。不在20号均线低于55均线时在关注空头头寸。这种思维方式会让你始终站在趋势的正确一边，也正是使用移动平均线的要点，识别并坚持趋势。C 利用单一移动平均线的下跌极限位置，进入新形成的趋势。这种策略是等待指定的移动平均线转为上升或下降，随后在价格回到移动平均线时进入新的高点。 许多人在使用难题 MA 等较快移动平均鞋子都会这样做，以此来顺应短期趋势。因此当二十号准线过度向上时，在二十号准线处留下买单。第另一种策略是使用带有移动平均线的收盘价。当收盘价高于 MA 时做多。如果收盘价低于 MA 则退出多头做空。归根结底，你并不想孤立地使用移动平均线，而是想利用这些策略来进入或退出你因其他原因不喜欢的交易。如果你喜欢做多欧元兑美元，但你的仓位很平，正在寻找进场点，那就在大标中加入一些移动平均线，了解当前趋势的定义，随后计划你的策略。与纯粹的基本面或行为分析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有很多优势。最主要的优势是你不会一直与市场对抗，因此你爆仓的几率会更小。如果你看了欧元兑美元，但你发现它正处于急速前进的上升趋势中，那么你将等待技术分析发出趋势转折的信号后再实施。通过识别趋势并使用移动平均线来微调进场或出场时机，你将取得优异成绩，并避免一直逆风航行。使用移动平均线是要知道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它们在趋势市场中能接出良好的信号，而在区间市场中则毫无用处。当价格毫无进展时，移动平均线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因为每个新的趋势信号都会失效，价格会反转回到区间内。如果你正在研究一种预计会在区间内交易的货币，请忽略移动平均线。正如我自己提到的，保持简单。你的指标不需要在所有上进行优化。例如，如果你注意到欧元兑美元在趋势中倾向于从28小时线反弹，你可以在28小时线买入时损失在主要支撑位下方。或者在100小时买入时损点在28小时下方一天的范围内。这些简单的想法都很有效，不需要超级计算机。请记住，技术分析只是一种微调工具，它只是多一条线索，也不是答案。如果能在动力水平附近寻到移动平均线或主要支撑位的设置，则将使你的水平更加稳固。当多个技术指标聚集在一个水平附近时，这就是所谓的高处。第五节，衡量动量，超买和超卖。用于衡量动量、超买和超卖条件的指标数不胜数。我认为 MACD、RSI、抛物线十二和霹雳是最有用。我将在此讨论前三个指标。动量指标与超买、超卖指标类似，因为它们通常都试图识别价格在一个方向上已升过于过快并可能准备掉头的时刻。换句话说，它们试图识别超调。如果价格就像一根橡皮筋，那么在某一点上它就会被过度拉伸并准备折返。虽然孤立地经营交易往往很危险，但与纯粹天真或随机的方法相比，这些指标可以帮助你在更好的水平上进出头寸。请看图 6.5。上面是黑色的美元兑日元，下面是 RSI， 下面是 MACD。首先，请注意 RSI 和 MACD 的起伏是相似的。它们基于相似的所有指数，使用相同的价格距离，因此这两种分析之间有很强的联系，也在情理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大标上只使用一个动量指标，使用多个动量指标往往是多余的。让我们看看 RSI 总结。教科书上的理论是，当你低于或高于某些值，本利中为30和70的水平线，是货币对就处于超买或超卖状态。大多数交易者等待 RSI 下降到超买区域，随后回升到超买区域以上，以获得买入信号，或者相反，获得卖出信号。之所以要等到 RSI 指标回落时再卖出，一个是在 RSI 指标上穿70时再卖出，是因为货币可能会长期处于超买状态。在货币处于超买状态时，往往会出现最引人注目的走势。图 6.5 中的大标对美元兑日元发出了看的信号，因为 RSI 刚刚突破70，随后又回到70以下。 每罪人每西地我而撒呀另一种方法是尽早扎个与指标自己的背离，使都确定趋势物质失去动力。例子在上头中扎个在上次上涨是创出了新高，但也没西地却没有。这被称为负背离，可能表明趋势正在失去动力。因此观测这张大表，你会看到两个看的信号， MACD 出现看的背离，而撒在突破70点后回落到70点以下。假设现在是2014年夏季，图中描述的时机，你出于四个不同的基本面原因看的美元兑日元，但你一直在耐心等待卖出，因为该货币对正处于汹涌的上升趋势中。突然间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辰光做空了。考虑到看得动能信号，你认为如果美元兑日元突破新高，你可能就错了。因此，这里的交易是卖出，并在高点上方谋取十好之胜。在这张图上，你看不到的是，实现图上105、40.40的位置有一个重要的上顶。因此，理想的交易是在这里104.88卖出时，身位在105.66，这位上顶上方的超音留出了21个点的余地。第一个目标是附近的支撑位103.50/60，随后下一个目标是102.00/9附近的低点。我喜欢的另一个工具是抛物线索。这个系统的优点是简单。下面是维基百科上的定义，在股票和证券市场技术分析中，抛物线索、抛物线之深和反转是 Wellswild 设计的一种方法。用于发现市场价格方向的潜在反转，它是一种趋势跟踪，事后指标可用于实质追踪之深，或根据价格在强劲趋势中趋于保持在抛物线内的情况确定进入或退出点。与其距离冷中的时间三个概念类似，这一概念也是基于时间是敌人这一理念。因此，除非证券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产生更多利润，否则就应该清仓。该指标一般只在趋势市场中起作用，在波动或横盘阶段会产生贬值。因此，我的建议首先使用抛物线索确定趋势的方向或方向变化，随后使用不同的指标，是平均方向指数来确定趋势的强度。抛物线低于价格一般看涨，有抛物线高于价格一般看的。该系统会根据价格过去的走势在大表上画底，因此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处于牛市还是熊市趋势。我使用抛物线索的主要方式是习惯地提醒自己当前的趋势，以及我是与市场互压共处还是与市场对抗。图六点六显示了抛物线索在同一张美元兑日元大表上的表现。我把时间框架放大了一些，这样你就能正确地看到这些点。该系统简单易用，所以我很喜欢。如果抛物线索的原点在价格上方，则说明你正处于下的趋势中。抛物线索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通常相当严格的支撑位。如果你在这里做空美元兑日元104.80，你可以在105.12最后一个黑点止损。你可以看到，当美元兑日元出现趋势时，抛物线索可以捕捉到很大一部分走势。当美元兑日元大幅波动时，信号就不起作用了。请注意，任何趋势跟踪指标、移动平均线、抛物线索、美高处都会给你带来大致相同的信息，因此不要用太多类似的指标来干扰你的大表。挑选一两个你喜欢的趋势指标和一两个你喜欢的动量指标，随后就到此为止。不同的交易者会对不同的指标信誓旦旦，但请注意，每组指标的所有基础其实相似。外围的你是系列第1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大多数优秀的交易者有50%至60%的时间是正确的。如果每次亏损或止损都让你情绪低落，那么你就会精疲力竭，因为你有40%至50%的想法其实错的。出错是交易的一部分。外围的你是系列是今日数据巨星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 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语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